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2, Session 7。基督教伦理学第22章第7讲。现在我们来到这一段呢，弗兰姆称这段说，十诫乃是对伦理生活的十个不同观点角度。10 perspectives on ethical life。对道德生活、伦理生活的十个观点角度。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精彩的，基于前面他讲过了啊，律法是讲我们的心中的态度和动机，这里的他现在要告诉我们每一条诫命都是在讲整个的我们的伦理生活的。假如律法是整体的统一的，那么从一种的意义上来说，每一条诫命所要求我们的都是要求同样的东西，每一条诫命所要求的就是向神忠诚， loyalty toward God， 也就是爱神。这个忠诚，这个爱就导致敬虔的行为的。当然每一条诫命字句上不是同义词，每一条诫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爱神，每一条诫命都会集中注意某一种的由爱所产生的行为，另外一条诫命就会注意另外一种的爱的行为的。但是我们可以期待每一条诫命那个内容呢，肯定与其他的诫命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叠的。若遵守一条诫命就导致我们遵守其他的诫命，不遵守一条的诫命就导致我们不遵守其他的诫命。比方说若敬拜偶像，就是向神不忠诚的话，就是若违反了第二条诫命的话，就很容易去犯奸淫，就是对配偶不忠诚这样子呢就犯了第七条诫命了。因此圣经呢常常用奸淫来说明拜偶像的。例如以西结书第16章全章，何西雅书第1到第3章。下面我要讲的希望不是太过分啊，但是呢可能这样看是有帮助的，就是说来看十诫是包含了对道德生活的十个不同的观点角度。 See the Decalogue as containing 10 perspectives on the ethical life。 从这个理解上来说，每一条诫命都要求我们遵守爱的律法，也就是要求我们守约忠诚，不过从不同的观点角度来要求。因此正如我在本书第3章用三个不同的角度，个三角形来说明三个角度，这里我们可以用个十角形来说明。根据这个基础，每一条诫命都要求完全的公义，也就是爱，要求我们或者禁止我们犯所有的罪。不过从他那条诫命的特别的角度来看，每条诫命都从某一个角度来形容爱的本质，也是从他某一个角度来形容罪的本质。当我下面要解释每条诫命的时候，我会解释这个是如何发生的。但是下面呢，我现在要给各位一个的先来一个总结。第二条诫命，在第一条诫命呢，别的神就包含了金钱、马门，马太福音第6章24节，也所有与上帝作为竞谍要抢夺我们心中最高的忠诚的那些东西。既然任何所犯的罪都是对神不忠诚，因此犯任何一条诫命就是犯了第一条，因此所有的犯罪都犯了第一条诫命。换言之，第一条诫命是禁止所有的罪的。第二，在第二条诫命呢，同样的，敬拜一个雕刻的偶像就是敬拜其他的东西，是人所设计想象出来的东西，或者透过人所想象的任何的东西来敬拜。敬拜可以是一个广义的伦理的概念的，也可以是一个狭义的礼仪上的一个敬拜。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告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还有心里我们的心怀意念要更新变化等等，这个是广义的一个敬拜，是个合理的，是一个服事或者敬拜。所以 所有的罪都包含了跟随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所想象出的意念，而不是跟随上帝的意念，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假的敬拜了。第三，在第三条诫命呢，耶和华的名可以指神的所有的自我启示，所以任何对神的启示的不顺服就是妄用或者妄称，因此一切犯的罪都犯了第三条。第四，守安息日的诫命要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使用我们一切的时间，六天啊，为了神的荣耀而工作，第七天敬拜安息。所以整个星期上帝给我们是要遵循他的旨意的，任何不敬虔或者不顺服的对时间的应用，不论是在六天中或者在第七天，都可以说是犯了第四条的诫命的。第五，父母亲在第五条诫命可以广义的来解读，来指所有人间的权柄，甚至乎上帝的权柄本身。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这里就把这两个权柄就连在一起了。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所以尊敬人间的权柄跟尊敬神的权柄好像是完全的连在一起了，因此一切的对上帝的不顺服就犯了第五条诫命。第六，耶稣在解释第六条诫命的时候就禁止我们有不义的发怒，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因为他不尊敬生命。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也把这条诫命呢来用在尊敬人，因为人是上帝的形象。既然一切的犯罪都表现了这种对生命对神的形象的不尊重，一切的犯罪都犯了第六条诫命的。第七，奸淫常常在圣经里用来作为敬拜偶像的暗语，不只是暗语，不只是隐语的啊，以色列是上帝的一个不忠诚的妻子，常常是这样子啊勾画出来的。所以这个婚姻是一个圣经里面常常用的一个的比喻，来说明上帝立约的这个秩序，违反上帝的约，在任何一点上都是奸淫。第八，抢夺了上帝的十一奉献和其他的奉献，就是当归上帝的不归他，就是偷盗。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所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因此若不尊敬神，在任何事情上不把神当得的尊荣归给他，就在同样的第八条诫命上被定罪了。第九，在圣经里做见证呢，不单单是我们所讲的话或者做的事，那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包括了我们所讲的话，也包括我们的行为，所以呢是全人性的做见证的。第十，贪婪与偷盗一样，在所有犯罪里面都有贪婪的，罪行就是一个自私的心所产生的。第十条诫命啊，要说的是罪的根源，因此第十条诫命是禁止一切的犯罪。所以在十诫里我们可以看到对罪的十个观点角度，就是对守约的不忠诚、错误的或者假的敬拜、滥用上帝的启示、滥用时间、不尊重权威等等。同样的，这里也有十个对爱的一个观点，守约忠诚、正确的真正的敬拜等等。守某一条诫命在这个深层的意义上就是守了所有其他的，若是爱，圣经说就是完全了所有的诫命。这个不同角度观点的这个进入，就给我们看到，也给我们欣赏大要理问答是这样子来看律法的统一性的。Broad and narrow， 广义和狭义。所以呢，每一条诫命都有广义和狭义的。广义在上面就已经列出来了，第一条诫命要求我们向神守约忠诚，第四条诫命要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使用我们的时间，第五条诫命要求我们尊重所有的权威等等。每一项的这些的意义都包含所有的罪、所有的义行、所有道德上的选择了。 我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可以说是尊重或者不尊重，违反我对上帝的守约忠诚，都可以说是我是否敬虔或者不敬虔的用我的时间等等。当然每一条诫命还是有它的狭义的，这些就是比较明显的意义咯。第五条诫命告诉我们广义的去尊重所有人间的权柄，但是狭义的告诉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亲。第七条诫命叫我们要在一切事情上对上帝忠诚，但也特别的告诉我们不要与我们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我们不要把广义和狭义的对立起来。很多人呢就以为呢，既然第七条诫命是讲守约忠诚，那我们不要用第七条诫命来讲一些哦怎么样检讨性行为啊。有些人认为呢这广义是荣耀的，是深层的，那狭义的第七条诫命呢就有点觉得是微不足道了。假如我们坚持这些狭义呢，是不是犯律法主义啊？按照这种的观点呢，狭义呢就排除了，由这个广义而排除了，这样子就错误的理解，就误解了广义，也误解了狭义的。好，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第七条诫命。守约忠诚不是一个空头支票随你怎么样的填写的，守约忠诚是要管理我们个别的性行为的。有一些是排除的，一些是上帝所喜悦的。我在第十二章已经反驳了 Joseph Fletcher， 我说爱是有它特定的内容的，因为爱就是愿意守神的诫命，特别的诫命里面所特别所禁止所吩咐的。所以对爱之律所讲的就是爱之律所示的世界都是，爱之律和世界都要求我们爱，都要求我们有一些爱包含里的特别的个别的行为的。第八条诫命禁止我们抢夺上帝的尊荣，也禁止我们从面包店里面偷面包不付钱的。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段非常美的，就是如何从世界里看，如何从世界里宣讲耶稣基督， Preaching Christ from the Decalogue。 假如路加福音第24章24、27节和约翰5章39节说所有的圣经都见证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上帝的律法当然就不是例外了。所以当我们研究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要研究它是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假设有些这本书的读者是在装备自己要做传道人的，他们特别要知道怎么样用实践来宣讲，来教导圣经，来宣讲教导耶稣基督的。不，我们所有基督徒都需要学习怎么样从律法看见基督的，律法见证基督，在不同的方法上见证基督。第一，十诫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公义，他完全的顺服了神的律法，因此他就是神的完全的羔羊，也就是为什么上帝把他的主动的义归算给我们，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最完整的最完全的模范。他从来没有在他的父神面前敬拜其他的别神，他从来没有敬拜偶像，从来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就算法利赛人说他犯了这个安息日的诫命，他从来没有。所以实际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他给我们看见，实际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完全的一个品格。第二，实际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如何需要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律法定我们的罪，催逼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实际给我们看到我们是谁，若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是敬拜偶像的人，是亵渎的人，是犯安息日诫命的人等等。第三，实际给我们看到基督的义是归算给我们的，在基督里我们是圣洁的，上帝看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守律法者。第四，律法给我们看到上帝要我们怎么样为耶稣基督缘故感恩，在十诫里面先有救赎后有顺服的，上帝告诉他的子民他已经搭救他们出埃及地，律法不是他们要做来赚得救赎的，神已经救赎了他们，因此守律法就是为了白白得到的救恩来感恩的方法。因此 海德堡信仰告白呢，是在感恩的那部分来解释律法的。第五，耶稣基督是律法的实体，这点与第一点啊，就第一点是世界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公义是有关，但是不完全一样。这里我要讲的是，耶稣基督不单单是那个完全守律法那一位，从他的人性来说，而从他的神性来说，耶稣基督当我们守律法的时候，耶稣就是我们所尊荣所敬拜的那一位。第一条诫命教导我们要敬拜耶稣是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唯一的中保。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提前第二章五节，他是唯一的神人之间的中保。第二条诫命，耶稣基督是那个上帝最完全的真相，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所以我们若是专心的爱主耶稣，就不可能去敬拜任何其他的形象了，因为他就是上帝真正的形象。第三条诫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名字，万膝要向他跪拜的。腓立比书二章十到十一节，参考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二十三节的。在第四条诫命，耶稣就是我们安息日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七节，这个是我加上去的哈。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有他的临在，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可以停下来听到他的声音，好像玛利亚一样选上了最高的福分，路加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耶稣基督他也是安息日之主，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他让安息日成为他自己的主日，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第五，在第五条诫命，我们尊荣耶稣基督，因为他让我们恢复到属神的家里的人，正如他自己也顺服在他的父的旨意之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到第二十四节。第六条诫命，我们尊荣耶稣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来要给我们生命，约翰十章十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主啊，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五节，他给我们生命，好叫我们能活，舍命叫我们得救，马可十章四十五节。第七条诫命，我们尊荣他是我们的新郎，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使我们洁净，让我们毫无瑕疵做他的圣洁的心腹，以弗所说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爱他 We love him as no other， 就排除任何其他的爱。第八条诫命，我们尊荣耶稣是我们产业的来源，以弗所说一章第十一节。耶稣基督已经供应我们在我们身为他的子民在今生来生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不需要偷盗。在第九条的诫命，我们尊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真理，他是充满着真理的，约翰一章十七节，他就是真理，约翰十四章六节。在耶稣里面，上帝的应许，一切的应许都是是的，是阿们，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第十条诫命，我们尊荣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在他里面我们就有了一切的丰盛了，林后三章五节，林后十二章第九节。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切的外在的需要还有我们心里面已经被更新，那个我们的心中的这个意愿都被满足，我们的心满足我们的生活。在耶稣里面，我们手上所有的我们可以满足，我们可以感恩，因为他现在给我们这么多恩赐，将来给我们更多的恩赐。